好，等姐妹，让我听神的道意先，让我先同心祷告。
愿姐妹，让我听神道之前先祷告。
我哋亲爱天父，多谢你俾到我哋能够再次打开你嘅说话，你都俾我哋有生命气息嚟到去当中啊，去明白主你嘅心，明白主你嘅行事，让我哋能够知道点样与神你同行。我再次将呢段宝贵时间交上，让我哋真系全神贯注嘅喺你嘅当中等候聆听。主你的说话怎样再次为我们介绍出你怎样与我们同行那个的特色，求你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更加晓得去掌握将见证活在这个地上。我亲爱的天父，感谢你给我们能够有生命气息 来到你的跟前，再次一同打开主你的话语，来到世上想你怎么样与我们同行。我们再次把这一段时间恭敬交上，求你的帮助，透过你的话语让我们明白你是怎么样的带领率领我们走面前的道路。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 Amen。 今天在基督教的里面经常都讲传福音传道这个 事情。
今天呢在基督教里面经常是讲说传福音这个事情，
不过我也都留意到现在我有两个的习惯在传福音的上面。
不过那个留意呢，其实可以看到有两个习惯在传福音。
第一个情况呢就是什么呢？
第一个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将一些本来不是传道真正的动机，
我们将一些不是真正的动机，传道动机，
是成为了传道的动机，
而设成传道动机。
最近我和一对的弟兄姐妹倾谈的时候呢，就跟他讲说圣经其实成本想讲些什么东西，你可以用一句说话告诉我啊。
最近我跟一对夫妇来分享的时候说，整本圣经究竟讲什么呢？你可以不可以用一句话来解释呢？
哇，他说好难啊，牧师。
他说很难啊。
成本圣经你竟然叫我用一句说话去总结。
说一本圣经让一句话来总结。
不如我问一下大家，大家弟兄姊妹知不知啊？
不过问一下弟兄姐妹，你们知道吗？
好像很害怕。圣经你可以用一句说话总结的吗？
圣经可以用一句话来总结吗？
是啊，圣经只是讲一样东西的，从创世纪以至于启示录。
圣经呢，从创世纪到启示录，讲只是讲了一件事，
就是人怎样能够认罪悔改。
就是人是如何要认罪悔改。
就是一句说话。
就是一句话。
成本圣经想讲这样东西。
整本圣经都是在讲这个。
当人会认罪悔改之后呢？
当人认罪悔改之后呢，
人就会有很多改变。
人就有很多改变。
好可惜，今天很多人就成日净系睇嗰啲改变。
很可惜，今天的很多人只是看到的改变，
而唔睇嗰个改变嘅动力喺边度啊？
而没有看到改变的动力在哪里？
所以很多唔系原本圣经传道教我哋传道嘅主要动机原因。
所以这些很多不是教育我们认识圣经的主要的传道的原因。
基督徒啊，教会将佢搬晒佢出嚟，成为主题。
基督徒啊，还有教会搬出来成为他主题。
譬如病点得到医治啦，
这病如何得到医治？
或者当你自己有啲嘅希望期望系得唔到实现之后，觉得好沮丧啦。
你有什么希望和期望呢？能不得得不到呢？而是沮丧。
甚至话啊，我有呢个嘅抑郁啦，
或者忧郁啦。
其实都源于人嗰个罪嘅问题。
其实这些都是源于人的罪的问题。
但今天的教会不讲怎么处理罪的问题，又怎么能够帮助人去处理这些所谓抑郁啊、病啊等等的情况呢？
但当今的教会没有让人去处理这些罪的问题，而是怎么去解决这些忧郁的问题呢？
灵恩的教会就将它扭一扭，
灵恩的教会呢将它扭了一扭，
将它加入神迹了，
将它加入神迹。
所以那些 charismatic church那些灵恩派的教会呢，就很喜欢用神迹，说用神迹来印证神在你身上。
那些灵恩派的呢，就将神迹来降临，用来神迹来印证，
就怎样用神迹去医治你啦，
用神迹怎么去医治你，
用神迹来帮助你离开抑郁病症啦，
用神迹怎样帮助你去离开忧郁。
这些其实根本就是治标不治本的做法，
这些呢只是治标不治本。
我曾经见过一个这样的现象，
我曾经见到一个这样的现象，
有一个姊妹严重抑郁症，
有个姊妹严重的忧郁症，
于是乎怎样呢？
她会怎么样呢？
她知道做基督徒，
她知道基督徒
要怎样去依靠神，
要怎样去依靠神。
但是他怎么依靠神他不知道。
怎么依靠呢？他不明白。
但牧师乜依靠神要知嘅咩？
他依靠神要知道吗？
你依靠神要学噶。
依靠神要去学的。
唔系你话依靠神讲嗰种依靠神，咁就依靠到噶噃。
不是说只讲讲就可以依靠了。
佢于是乎走去问一啲牧师。
于是他去找一些牧师。
但系佢好问又唔问。
他好问又不。
问着啲即系不学无术嘅牧者。
然后问找了一些不学无术的牧者，
他牧者成日同佢驱魔，
牧者呢经常跟他驱魔，
他每一次去到就找牧师，
他每次去呢就找牧师，
找传道人，
找传道
驱魔，
去驱魔，
驱完那一下他就哎呀我灵里得释放了，
驱完之后呢觉得哎灵里得释放了，
但最后怎样呢？不过几耐又回复原状，
没过多久呢又恢复原状，
因为他没有彻底处理罪的问题，
因为他没有彻底的处理罪的问题，
成日就在表面去游灰水，查一些止痛药，
只是在表面呢放一些止痛药，
一路都处理不到根治的问题，
一直都没有处理的根治他的问题。
今天很多传道就是这样做咯，
今天很多传道都这样。
另一个情况是怎样样呢？
另一个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就是教会为很多的人做一些假的或者不是真正的需要，属灵需要，
教会为人造一些假的不是真正的所需要，
当有人去邀请去一个布道会的时候，
当有人邀请去布道会的时候，
就成日就主动这么讲了，
就主动会这么讲，
耶稣会帮助你的，
耶稣会帮你的，
耶稣会解决你很多的问题的，
耶稣会帮你解决很多问题的，
你信耶稣呢你的心里就很轻松的了，
你信耶稣呢心里就会轻松的。
曾经有一个太太去到一个布道会之后，她跟我这样分享，
曾经有一个太太去了布道会之后呢，她跟我这样分享。
你知不知道我有一次去参加一个布道会？
她说你知道吗？我去一次布道会。
现场有几百人在这里。
现场呢有几百人。
那个牧师呢在台上猛咁同我讲，上帝啊会帮助你的。
那个牧师在台上整日讲啊，上帝会帮助你。
你有乜嘢问题，佢都会帮助你解决噶。
你有什么问题，他都会帮助你。
因为佢是至高至大至伟大的上帝。
因为他是至高至大至伟大的上帝，
他甚至引用圣经讲，
他还引用圣经，
他看到我生命很丰盛啊，
他使我的生命得丰盛，
而且丰盛得更丰盛添啊，
而丰盛得更丰盛，
是不是啊王牧师，他在圣经是不是这么写啊，他还问我转头，
他说是不是牧师，圣经上是不是这样写的呢？
哦，是，圣经有这么写，
对啊，圣经有这样写，
不过那你觉得怎样啊？
不过你觉得怎么样呢？
那刻啊，后来他问我举手信耶稣，我都很想信的。
那最后一刻让我举手信耶稣，我真的很想。
你知道我工作又忙，
我工作又忙，
有多困难，
有很多困难，
有时真的很想离开这些困难的嘛，
有时候很想离开困难。
哇，听他讲到这么厉害，你个耶稣那个神，
听到他耶稣这个神讲得这么厉害，
如果我下次有这样的问题，我当然想这个耶稣来救我啦。
如果我遇到问题，当然是想找耶稣来
帮我解决问题啦，
帮我解决问题，
还会丰盛一点，
还有丰盛
的、我最近看中了有层楼想买的了，
我最近看着一层楼想买
的，不是几个钱、
钱不够、那刻
我这样想，
那一刻我在想，
会举了手之后耶稣会帮助我呢？
是不是我举手之后耶稣会帮助我呢？
我就可以买到那层楼呢？
我就能买那套房子，
买到层楼我就想过的了，
买过呢我就想
房租怎样跟着赚钱，
来去租出去怎么赚钱、
这样我的生活就会更加安定，就更丰盛了，是不是？
生命就是更加安定丰盛了，是不是这样呢？
不过去到最后尾，
不过到最后
我都没有举手，
我还是没举手，
我为什么你不举手啊？
你为什么不举手呢？
你想不想知道？
大家想知道吗？
他说因为没有那么大的蛤乸随街跳的嘛，
没有天上掉下来馅饼，
是啊，所以我都是忍住先听清楚一点，
我说都要忍住，哎呀听清楚，
我跟着围到这个太太，我感谢主，
我感谢主，
就在你晓想，
最紧要是你想，
因为刚才你所听的，
你所听的
是很多教会的人讲的东
西，说是很多教会所讲的，
但是都是异端来的，
但都是异端，
因为他们讲的，
因为他们讲的
全部都是想收买你，
都想收买你，
他说哇你讲得很重啊，
你讲得很重、
你做牧师你这样讲没人回教会的了，
如果你这样讲没人回教会的，
人你讲完他们的丑陋事，
讲出了他们的丑陋事，
是啊，我担心你回了教会，
是啊，我说担心你回到教会，
但却上不到去上帝那个面前，
却去不到上帝的面前，
这个更大件事，
这更大件事了。
弟兄姊妹，
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看到教会传道工作有很多这些这样的讲法，这样的陈述。
今天的教会有这样这么多的讲法，这样的陈述。
信了耶稣会好一点了。
信了耶稣会好的。
有问题就要解决问题。
有问题解决问题。
没问题就会更加好。
没问题就更加好。
那这种思维。
这样的思维。
跟以前我听到那些江湖术士卖假药。
跟我以前听到那些江湖术士卖假药。
好像没什么分别、哦。
好像没有什么分别。
因为他们怎样说啊，
因为他们是怎么讲的呢？
拎着药跟我们讲，
拿着个药跟我们说，
有病医病，
有病医病，
无病就强身啊嘛，
没有病强身，
这种讲法好似、哦，
这种讲法很相似。
但弟兄姊妹，今日教会就取头 就选用咗呢啲咁嘅坏嘅见证习惯。
今天教会就选择了这样的坏的见证的
习惯，就足足运作咗呢二千几年啦，
足足运作了两千年。
教会用好多嘅方法。
教会用很多的方法，
只晓得招聚人进入教堂里边，
就晓得召集人来到教堂。
但真系有冇带到带人回到去圣洁嘅上帝嗰度咧？
但是纠正有没有真正的带到上帝面前呢？
往往系好少啊，
往往是很少。
换句话嚟讲，今日教会系带人进入死亡嘅里边，多过带人去永生嘅当中。
换句话来讲，今天的教会带人去死亡当中呢，多过带人去永生的当中。
明唔明啊？你使到个人误会佢自己已经系上帝嘅里边，
使人误这个人误会了自己已经在上帝里面。
但实际佢原来唔会喺上帝嘅当中。
其实他没有在上帝当中。
咁系一个骗局。
这是一个骗局。
冇错，你呢一刻觉得好属灵咁样样嘅感觉。
这一刻你觉得自己很属灵的感觉。
但实际上。
但实际上，
你的生命根本去不到一个圣洁的神里面，
你生命当去不到一个圣洁的生命里面，
所以甚至今天的教会，
所以在今天的教会
跌到一个地步，
跌到这样一个地步，
就是告诉人听，
就是告诉人，
宗教导人向善都是对的，
宗教导人向善都是对的。
但弟兄姊妹，当我们看看近年的教会的发展，
但是弟兄姐妹看看近年教会的发展，
我们不难发现。
不难发现，
教会的丑闻年年发生，
教会里面丑闻年年发生，
而且越来越频密，
而且越来越频密，
越来越丑陋，
越来越丑陋。
不要说什么，就在最近这一年的里面，
在这一两年里面，
在美国有一间的教会叫柳树溪 Willow Creek，
在美国有一间教会叫做 Willow Creek
Community Church
Willow Creek Community Church，
中文翻译叫柳树溪教会，
中文叫柳树溪教会。
佢个主任牧师做咗四十年，
主任牧师做了四十年，
将呢间教会兴旺到一个地步，全世界冇一间教会唔去追随嘅。
将这个教会呢兴旺成世界上没有一间教会去不追求它。
啊，未必系话每一间坐低我唔系啦吓，
至少我没有去追。
好多教会蜂拥去用跟随佢哋嘅风气。
很多教会跟随他的风气。
多伦多最出名的几间基教会都是这样的。
多伦多几间大教会都是这样。
捧他为他们的鼻祖。
他们的鼻祖。
捧到他们好像 他是他神一样。
捧他们的鼻祖好像神一样。
原来这个牧者四十年来。
原来这个牧者四十年来。
用了各样的方法。
用各样的方法。
去在他的同工之间。
在同工之间。
所接触到的人群里面。
所接触的人群里面。
他搞了很多的性丑闻。
跟了很多性丑闻。
结局怎么样啊？
结局呢？
教会还要合力去掩他的丑闻。
教会呢还要合力去掩盖他的
丑闻。掩无可掩了。
最后掩无可忍了。
今年爆晒出来了。
今年就爆出来了。
连他们的教会。
连这个教会。
所有的主任牧师。
所有的主任牧师。
全部要下台。
全部要下台。
而家呢间教会点样？我哋唔系而家去讨论呢间教会嘅状况。
现在的教会怎么样呢？我们不去讨论它。
但呢个教会所主张嘅所谓呢个嘅 seeker service 呢个叫做慕道者嘅报道模式。
这种教会他所说的慕道者的一个模式。
上帝终于使佢爆发出嚟。
将上帝将它爆发出来，
看看它里面的腐烂程度是怎样，
看里面的腐烂情况。
原来早在四十年里面，
原来在四十年里面
都是这么腐烂，
都是这么腐烂。
他们的报道曾经这样讲过，
他的报道曾经这样
讲
过。
访问他的主任牧师，他的名字叫 Bill Hybel。
访问他的主任牧师曾经这样说过，
人家访问他，
人们访问他，
牧师啊，
牧师，
你教会 咁多人翻教会，萬几二萬人翻教会。
说你这个教会这么多人，来教会有一万两万的人。
相对于以马内利几多人呢？
以马内利教会有多少人？
萬几个都，当然数不上了。
万几个人都
数不上。我们不是用万来数的，我们用个位来数的。
我们用个位来数的。
他说你怎样做到这么成功啊？
说你如何做到这么成功啊？
他说我不用做的。
他说我不用做。
人会来的。
人会来的。
当我做的事，
当我做的
事情，越多人来的时候，
越多人来的时候，
我根本不需要报道。
不需要去报道，布道。
所以每一年来的参加的人，
每一年来参加的人，
数以千计啊！
数以千计。
我只需要1% 的人留低。
我只需要1%的人留下。
我教会都增长。
教会都会
增长。我需要做报道。
还用什么报布道呢？
弟兄姐妹，
弟兄姐，
你开始明白为什么大教会是这么多人喜欢去的原因。
你就明白为什么大教会这么多人喜欢去了。
因为他就算灵性不好，去到都以为自己灵命好。
因为自己灵性不好呢，去了之后呢，都会觉得自己灵命好了。
今天我们想讲什么东西呢？
今天我们是讲什么呢？
今天其实我们的目的是想首先明白了我今天的教会的状况是这么丑陋。
今天我们要明白现今的教会它的丑陋是怎样。
然后我们再次看回圣经。
我们回到圣经，
从使徒行传的第17章的里面，
从使徒行传的17章里面，
去重新重塑翻真正的这个叫做报道的基础，
要重塑重新的基督报布道的基础。
所以今天的主题是叫做什么？重塑宣教学的第一讲。
所以今天的主题就是重塑宣教学第一讲。
我们希望透过在这个的雅典教会的经验，
所以我们今天透过今天雅典教会的经历，
看一下上帝怎样带领我们去传道，
看一下上帝如何带领我们去传道，
而从而使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
从让每一个弟兄姐妹，
以马内利每一个弟兄姊妹，
以马内利的
都能够积极参与在这个布道的工作里面，
都直接的参与这个布道工作上面。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目的，
这就是今天我们的目的。
那就让我们回到这段圣经了，好不好？
就让我们回到这段圣经。
我们分两堂讲的，第一堂我们会先看从第16节到21节。
我们分两堂解，第一堂是16到20节。
看第一个题目，
第一个题目，
第一个题目叫做什么啊？
第一个题目是什么？
我们是随着主的引导，
随着主的引导，
随时带着主的真理，
随时带着主的真理，
然后随时的去报道，
随时的去报道。
好，让我们再次回到这段圣经，我们一起看一下，好不好？
我们一起回到这个圣经，一起来看。
好，我们简单一点，我们一起读一次，好不好？虽然李先生刚才已经帮我们读过一次了。
我们一起来读一遍。
我们从第16节读到第21节。
从16节到21节。
好，我们一起读了。
我们一起来读。
保罗在雅典等候他们的时候，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就心里着急，于是在会堂里与犹太人和虔敬的人，并每日在市上所遇见的人辩论，还有伊壁鸠鲁和斯多亚两门的学士与他们争论。有的说这胡言乱语的说什么？有的说他似乎是传说外邦鬼神的。这话是因保罗传讲耶稣与复活的道，他们就把他带到阿略巴古，说你所讲的这新道，我们也可以知道吗？因为你有些奇怪的事传到我们耳中，我们愿意知道这些事是什么意思。雅典人和住在那里的客人都不顾别的事，只将新闻说说听听。今天教会和神学院都搞了很多花巧的技巧，
今天教会和神学院都搞了很多花巧的技巧，
又说搞什么跨民族的报道啊，
要搞一些跨民族的报道，
又
说
怎样去定教会那个侍奉方向啊，
要怎样去调定教会的侍奉方向，
服侍哪一个社群啊，
要服侍哪些社群，
将教会很没有朝气，甚至没有了一个属灵生命的教徒去刺激一下他们，
说将有一个属灵生命的人，教徒将怎么是刺激他一下？
希望咁样能够推动佢哋摆多啲资源去搞多啲布道事工。
就摆多一些资源，摆多做多一些的事工。
所以今日喺神学院咧，好多科好多人读，除咗一科冇人读嗰啲就系圣经嘅啫。
今天神学院呢有很多设了很多科目，只有一门科目是很少人读。
你知唔知啊？喺我读嘅神学院里边啊，
在我所读的神学院里面，
我哋圣经科嘅学生，
我们圣经科的学生，
拿埋唔够20个嘅啫。
加在一起呢，不到20个。
最多咩人读咧？
最多是什么科？
最多人读就系辅导学。
最多就是来辅导学。
第二就读宣教学噶啦。
第二呢，就是宣道学。
因为呢啲嘢咧，个个人中意啊嘛。
因为这些呢，每个人都喜欢。
啱用啊嘛。
合适用。
读完可以揾到工添啊。
读完之后呢，可以找到工作。
读解经学嘅咧？
读解经学呢？
好多人会觉得系嘥气嘅。
有些觉得浪费时间。
点解浪费时间咧？
怎么浪费时间？
因为读解经学要用好多时间去读嘅。
因为解经学要读很多时间去读。
第一，你一定要读原文。
第一要读原文。
你要读希列文、希伯来文。
要希腊文、希伯来
文。已经够你头痛噶啦。
已经很头痛了。
再落去就要读亚兰文。
接下去还要读亚兰文。
亚兰文就好啲。
亚兰文。
因为喺我哋旧约圣经唔系十分多经节系用亚兰文。
因为在旧约圣经不是很多经文呢是用亚兰文。
好似我跟住我去读研究院嘅时候咧。
原来是我在研究院的时候。
我要读德文。
要读德文。
跟住我下一步读博士嘅时候咧。
在读博士的时候呢。
佢就要我哋读法文。
要读法文。
嗱，弟兄姊妹。
弟兄姐妹。
我就冇读上去啦。
我就没有读上去。
我唔读上唔系唔想读。
不是说不想去读。
系想将啲钱俾啲仔女读啫。
而是说将钱留给儿女。
我啲老人家啦。
都是老人家。
读咗之后都系用多十零年。
读了之后只是十两。
佢啲十零岁读完之后用几十年，系咪？
他们十几岁的读完之后可以用多更多年。
上帝俾我有智慧，不如俾佢读啦。
上帝呢给我智慧，不如让他们去读。
我好想读噶，不过我冇咁嘅资源，唔紧要啊。
我很想去读，但是没有资源。
所以喺神学院嘅里边，好多呢啲古灵精怪嘅学术，都系讲关于报道嘅嘢喎噃。
所以在神学院有很多这些古灵精怪的学科，这就是关于去布道腿。
不过好多时候我哋啲传道人系咪真系将嗰个道去报出嚟话俾人知咧？
是不是作为传道人是将怎么去将这布道去报告人，去让人知道呢？
好多时候都系水过鸭背嘅。
很多时候呢都是
即系求求其其就做咗噶啦。
哦，随便便就做了。
轻轻咁搭过拉过讲过算数啦。
轻轻略过了。
但系讲乜嘢就大家中意听咧？
但是讲些什么大家都喜欢听的呢？
布道大计。
布道大计。
啊、有咩布道大计讲咧？
有什么布道大计呢？
例如，我哋去揾一啲社群仲未有福音传道嘅。
就是找一些社群呢，还没有福音传道的。
我哋就去嗰个地方嘅里边。
我们要去那地方。
因为耶稣大使命讲嘛。
因为耶稣大
使命
讲。
所以你们要去啊嘛。
不，你们要去。
嗱，又系错嘅呢个解经又系。
这个错呢，也是这样。
主题唔系去，主题系作主门徒。
主题是做主的门徒。
好多人有听祝和合本翻译嘅圣经，去啦去啦去啦。
很多听和合本的翻译就说去了去了，
你去就属灵噶啦，
因为去就属灵了。
越去嗰啲凄凉嘅地方就越好啊，
越去那些凄凉地方越好。
所以咪有好多布道大计就带你嗱，譬如讲啲基督教嘅嘢俾你听下啦吓，
讲些一些基督教的事情。
倡导嗰啲咩叫四十之窗，有冇听过？
好像有些叫十或十四十之窗的。啊，
你可能未听过十四十支枪啦，
好像没有听过十到四十支枪。
AK40你就听过呢支枪啦，系咪
？AK40支枪你就知道。
十四十支枪系讲乜嘢啊？
十和四十支枪讲什么呢？
哦，原来有人研究到，宣教学研究出嚟嘅。
宣教学研究出来。
喺地球嘅十同四十嘅纬度嗰、那个区域嘅里边，大部分都未有人听福音嘅，我哋去嗰度传啦。
就在一个地球的四十和十和四十之间这个区域呢，很多人都没有得到福音。
十四十呢个纬度系咩国家嚟噶？大家知唔知？
十和四十这个纬度是哪些国家？
大部分都系回教国家。
大部分是回教国家。
你去报道啱噶啦。
你去报道就对了。
所以咪去咯。
所以去了。
成日鼓励我哋去去去去。
经常鼓励我们去啊。
边个谂出嚟噶？
谁想出来的？
在一个很出名的会议里面讲了出来，
是在一个很出名的会议里提出来的，
叫做洛桑会议，
就是洛桑会议，
成日就叫人去，
经常叫人去。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为什么要叫你去啊？
为什么叫你去呢？
我就讲多一样历史俾大家听下啦。
就讲多一点历史给大家知道。
有没有听过十字军东征啊？
有没有听到十字军东征啊？
点解当时罗马政府咁鼓励人进到去推一啲叫做十字军去东边做乜嘢咧？
为什么当时罗马政府要成立一个十字军去东边干什么呢？
喺教会历史嘅当中。
在教会历史当中，
原来当基督教广传之后，下一个势力就是回教的势力进入到这个所谓中东的地区。
当基督教兴旺起来说，当时是一个
中东的地区，
中东的地区，
而那些地区渐渐变成回教地方，
渐渐的变成了回教地方。
最叫人痛心的就是耶路撒冷。巴勒斯坦地都变埋回教地区。
虽然痛心的是耶路撒冷或者巴勒斯坦也成为回教地区。
于是呢？当时的政府。
当时的政府。
每个地区的小王。
每个地区的小王。
又遇着饥荒。
遇到了饥荒。
又遇着一些政治动荡。
有些政治动荡。
于是乎他就说，你们不如一起做基督徒去光复这个的耶路撒冷啦。
就说如果你们一起作为基督徒去光复这些耶路撒冷呢，
差不多好像美国政府走落去科威特 liberate Kuwait 咁上下意思啦。
好像当年这个美国到这个伊拉克说，哎，给他们解放。
啲人咪拎住基督十字架就组成军队就去打，希望打翻个耶路撒冷翻嚟咯。
这些人呢就说打了基督或者拎着十字架去那些，将希望能耶路撒冷打回来。
其实个目的系乜嘢嘢？
其实目的是什么呢？
系消耗本地嗰个反动能力。
是消耗本地的反动能力。
将个反动能力推咗出去。
将这些反动能力推出去。
嗱，弟兄姊妹，呢个系一个好重要嘅学习嚟噶，历史。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学习，在历史上。
你知唔读历史嘅人睇嘢咧系冇乜深度噶。
在如果对历史不熟悉呢，就可看东西就不会没有深度。
你识呢啲历史，你睇嘢就开始明白。
你知道那些历史呢，看事情就会很明白了。
美国做乜走去要打科威特啫？
美国为什么去打科威特？
做乜要释放科威特呢？
为什么要释放科威
特？系咪好公义啊佢？
是不是他很公义呢？
你落过美国啦，系嘛？系咪好公义啊呢个国家？
你们也是去过美国，他们是很公义呢。
你话嘅咋吓？我冇讲过啲乜嘢吓。因为当时经济不好，美国。
因为当时美国经济不好。
要怎样做啊？
他要怎么做呢？
用军事的方法。
用军事
的方法。推起自己本地的经济。
推动其本地的经济。
将矛头指向外。
将矛头指向外。
历史不断重复。
历史不断的重复。
历史没有新嘢嘅。
历史没有新的。
只是不断重复嘅。
只是不断的重复。
教会一样。
教会也一样。
时至今时今日。
时至今时今日，
仲有好多宣教机构喺度搞好多唔知乜嘢嘅咩访问啊，咩报告啊，去推动你去唔同嘅族群嘅里边去报道。
很多今天的宣教机构呢，不同的举办是去不同的族裔去宣教。
佢哋带住一个心态。
他们有一个心态。
就系话俾你听有啲咩嘅报道群体。
就是告诉你是什么样的报道群体。
你哋就去啦。
你们就去。
咁就做到乜嘢嘢啊？
就会做到什么？
双赢局面咯。
就会做到双赢。
你又可以报道。
你也可以报道，
满足了你的属灵需要，
满足你的属灵需要，
或者责任感，
或者说责任感，
但同时又满足了上帝咯，
甚至呢又是
做不好，
难不不好，
还有一 个好处啊，
还有一个好处，
我最近学的就是这个讲法，
就是在最近所学的，
叫做 win-win-win position，
win-win-win，
就是卖大麻，我听新闻讲的，
就是听新闻说卖大麻，
卖大麻 win-win-win position。
是说赢赢赢的结构，
食嘅又有得享受，
吃的有享受，
卖嘅又赚到钱，
卖的呢又可以赚到钱，
最后点样样啊？
最后
仲满足咗呢个社会，唔使再有咁多警察啊资源要使去捉人种大麻，
就有些影响到这个警察呢，没有更多的资源去找这些人去种大，
因为罪变成非罪化啦，
罪呢将罪砍。卷成了非罪化。
所以大麻合法化另一个讲法是什么？
所以说价码合法化另一个讲法是什么呢？
就是大麻贩卖大麻非再不是非法化了，
就是将大麻卖大麻不是非法化了。
有哪个不知道吃大麻是坏事？个个都知道吃大麻是坏事，
有哪一个不知道 吃大麻是坏事？
坏事变成不是坏事，
将坏事变成了不是坏事。
弟兄姐妹，这个就是今天的社会的现象。
弟兄姐妹，这就是今天的社会现象。
现在的人是这样的，将以前坏的东西变成不坏这样看就可以了。
现在的人呢，是将以前坏的事呢看成了不是坏的事情。
但是这个出现什么现象呢？
其实这样出现什么现象？
这个出现了一个现象，就是我们原来渐渐做了一些不是上帝的心意的事了。
这样的事情呢，就眼前渐渐做成一些不适合上帝心意的事情。
上帝要怎样报道的给我们？
上帝是如何叫我们去报道的呢？
是不是只向某个群体啊？
是不是只向某一个群体呢？
今天很多人就是将上帝原本一个普及的救恩的角度，
今天有些人将上帝普遍普及救恩的角度，
然后将它碎片化，
将它碎片化，
英文叫 fragmentize，
将它碎片，
将上帝整个救恩整个角度将它碎片了某一个部分， just one segment， just one fragment，
将整个救恩呢就整个成一个小部分，
然后规限上帝要在这个这样的小的群体的里面要找回一些拯救回一些我们想他得救的人，
规限上帝呢在这种小部分你去得到拯救，
这种叫做 limit God to pick the safe from our predefined subset，将上帝整个救恩狭窄化，
将上帝整个的救恩合窄化。
弟兄姊妹，圣经怎么说啊？
圣经是
我们看看圣经怎么报道了，保罗是怎样报道的呢？
你看保罗是怎么报道的呢？
保罗有没有说我只是限我去找到哪一个人我才跟他传道呢？
保罗是不是说只是我找到哪一个人就向他传道呢？
保罗有没有说我只是传给犹太人我不传给其他人，我不懂希伯来人，我不懂什么云文，我不跟他传呢？
保罗是不是我只传给犹太人不传给其他人呢？
我们留意一下看看了好不好？
我们来留意看一下
圣经第十六节这样讲，
十六节圣经这样说，
保罗在雅典等候他们的时候，
保罗在雅典等候他们的时候，
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就心里着急，
心里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就心里着急。
如果我们记得上文，保罗刚刚才被赶离开这个比利亚，
上一节呢刚刚讲这个保罗被离开比利亚，
啲犹太人啊嚟赶保罗走啊，
犹太人呢赶保罗走，
而且呢啲人啊有啲不少系有钱人，
当中呢不少有钱人，
你知唔知越舒适嘅人越多古灵精怪嘢搞嘅，
越是舒适的人他越有些古灵精怪嘅事，
系唔想追求上帝嘅啫，
他不想追求上
帝，因为上帝唔喜欢人搞埋啲古灵精怪嘢，
因为上帝不喜欢人，
所以佢哋见到保罗佢就想赶保罗走。
一见到保罗就赶保罗，
于是保罗就从这个比利亚走到去雅典，
所以保罗就从比利亚来到雅典。
在第十五节说他原来等候着西拉和提摩太快点去雅典和他会合，
在十五节讲他是在等候西拉和提摩太。
保罗去到雅典的时候怎么样啊？
保罗在雅典的时候
是不是在摊头下坐下睡下闲着等他们来呢？
是不是在闲着休息一下等他们来呢？
不是啊，保罗去到的时候很仔细去看下这个的雅典是什么的环境啊。
保罗是很仔细的看一下雅典到底是什么样的环境。
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基督徒有一个特点的？
弟兄姊妹，基督徒有一个特点，
不是只是讲报道啊，
不是讲只
讲
报道，
是讲基督徒的性情有一个特点的，
只讲基督徒的性情。
去到每一个地方，
去到每个地方
都想先了解他周围发生着什么事，
都想了解当时当地周围所发生的事情。
为什么你要留意周围发生着什么事？
为什么你要留意周围发生了什么事？
因为你要知道周围发生了什么事，你怎样才继续去保持到活出上帝的道理，不会走差。
因为你知道周围所发生的事情呢，才能保持自己能生活出来，才不会走差。
很多基督徒的父母跟我说，为什么他一送了子女 入去大学之后，他们立刻不信主呢？
为什么有些父母跟 父母跟我分享说，子女去了大学之后呢，马上就不信主了？
当然第一个原因他们没信主了。
当然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不信主。
啊，只是跟着阿爸阿妈翻教会咯。
只是跟父母是回教会。
但另一个原因系。
另一个原因就是。
佢哋一去到呢啲新嘅环境嘅里边。
他们一来到新的环境里。
佢冇做一个功课，留意周围嘅环境点样对我有影响。
他没有留意周围的环境是怎样对我有些影响。
而佢只系去到嗰个环境，顺住自己嘅性情，随住个环境去走。
而是到了环境之后，信着自己的性情，随着环境而走了。
保罗去到这个地方，第一留意到的冲击他的信仰的，就是原来满城都是偶像。
保罗来到雅典呢，冲击他所信仰的时候，看见满城都是偶像。
圣经记载他心里着急。
圣经记载他心里着急。
这个所谓心里着急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心里着急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他的心很不安乐啊。
就是心里很不安乐。
弟兄姊妹，我都去过不同世界地方去旅行。
我去过不同地方去旅行。
你有没有去过泰国啊？
大家有没有去过泰国呢？
萨瓦迪卡那里。
萨瓦迪卡。
你知不知道我去这么多次地方旅行，我最不舒服就去到泰国。
我去过世界这么多地方，最不舒服的地方就是泰国。
因为他们每个街口啊，每个角落，每个地下，到处都有很多古灵精怪的神石像，又说碰到又不知点，那个又不知在点，哇，好像行步路都周身不自在的。
因为他们这个各个的街口啊、脚边啊，都会看到一些不同的古灵精怪的东西，以为碰到呢就会觉得有什么不吉的事情。
那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我不是说阻止你去泰国旅行啊。
我不是说阻止你去泰国旅行，
去日本都是这样的，
去日本也是这样。
日本每个街口啊、角落头啊，又有几尊佛在那
里。日本也是很多街头啊，都会有些佛像。
早几年前我曾经去过冲绳岛。
早几年前去了冲绳。
走到入民居了。
去了民居。
行下行下，哇，差点碰到，原来有一个石洞在旁边，原来又摆了几个神在那里。
不小心就看到旁边有一个洞，还有摆坐几座神在里面。
即等于你有冇留意到周围环境？保罗一去到就见到咁嘅情况，好唔安乐啊！佢觉得。
保罗看到这种现况呢，就心里很不安乐。
呢种好唔安乐嘅心情。
这种很不安乐的心情。
系因为佢作为一个基督徒。
就他作为一个基督徒。
见到呢边嘅文化。
见到这里的文化。
原来已经完全系俾其他嘅神子偶像喺度笼络控制紧。
已经被其他的神像偶像所垄断。
于是乎保罗点样样呢？
保罗会怎么样呢？
保罗照翻佢常日嘅做法。
保罗在他常日的做法。
先去会堂嘅里边。
先去会堂。
同啲犹太人同埋虔诚嘅人。
从犹太人和虔诚的人，
这个虔诚的人呢，后来我们知道呢，是包括一些非犹太裔的人士。
这些虔诚的人呢，包括一些非犹太人士。
跟他们做什么啊？
跟他们做什么呢？
每一日，
每日，
在市上面能够遇见的人，
在世上所遇见的人，
就是说，除了敬拜的日子，
说除非除了敬拜的日子，
每日平日所行的路，生活周遭环境的里面遇到的人，
每日平时所走了世上所遇到的人，
和合本话他就同他辩论。
和合本说他们就辩论。
其实圣经呢要讲辩论这个字眼呢，其实不是这里第一次用的。
在圣经中那个辩论这个字眼呢，不是这里不是第一次用。
第十七章第二节都用过的这个字眼。
十七节第二节也用过。
但这个字眼除了解辩论之外呢，
这个字眼讲辩论之呢，
就是说跟他谈论讨论这样的意思。
还有谈论的意思，
不一定是很激烈的辩论的，
不一定是很激烈的辩论，
跟他谈明那个道理，
跟他谈明的道理，
或者去明白他们究竟他信的什么东西，
不是明白他信的是什么。
保罗有没有规限某一堆人？
保罗有没有只是局限于某一些人？
我只是十四十支枪那些先，
我只是在十四、四十支枪这些人呢？
或者你说，他那时候就在十四、十支枪咯，是不
是？哎呦，这些人可不就是在那个阶段吗？在那个地域。
地域。
是地区吗？
哦，地区 ，OK。但是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保罗是在那里生活，不是代表我们一定要去那里报道，是吧？
保罗在那个地区生活，不是
这样。地道不报得，是吧？不是啊。
不是。
作者在这里强调的是，你在哪里就在哪里传道。
作者提到的说，你在哪里就在哪里传道。
上帝转转接接带保罗由这个腓立比，跟着去到帖撒罗尼加，然后 再逃亡去比利亚，而家嚟到去雅典嘅里边，保罗全部过程唔系由佢自己决定啊。
保罗从那个腓立比到帖撒罗尼加到比利比亚和到那个雅典，都不是他自己决定的。
系被逼走到去嗰度嘅。
都是被逼走到那里的。
但另一个角度我哋去睇。
这个角度我们看。
上帝又用紧唔同嘅人去协助保罗一步一步嘅走去唔同嘅地方喎。
上帝呢用不同的人一步一步走到不同的地方。
记唔记得耶孙嘅一家喺第17章第7节嘅里边 ，verse 7， 佢哋 Jason 一家带保罗一路咁逃离开帖撒罗尼加，离开比利亚，再嚟到去雅典喎。
在十七节的七节呢，有记录了耶孙一家呢，怎么样是让保罗离开利比亚，来到了这个雅典。
上帝用不同的人，
上帝用了不同的人，
同他的仆人，
同他的仆
人一起合作，
一起合作，
去到边度，
一起
就
去
那里传道，
就传道。
就在这个时候，第十八节，
在这时候十八节，
保罗可以说进入到侍奉的另一个新的环境状态。
保罗呢进入了一个新的环境状态。
和合本圣经有两个名，我想你没人知道他两个是什么东西。
和合本的圣经有两个名。
第一个名叫伊壁鸠鲁，第二个呢就叫斯多亚。
第一个是叫伊壁鸠鲁，还有叫斯多亚。
英文圣经就叫 Epicurean and Stoic 的 Philosophers。是一些哲学家的门派，
是些哲学家的门派。
保罗现在竟然第一次遇着哲学家，
保罗呢第一次遇到哲学家。
圣经记载保罗怎样又跟他们讨论，
圣经记载保罗呢又跟他们讨论。
我们看看这班人怎样去回应保罗去讲的东
西。这些人是怎么回应的呢？
这班人说保罗是胡言乱语，都不知道他说什么。
有的说这些人胡言乱语，
又有些人说他当然是传一个外邦的鬼神，
又有人说他是传外邦鬼神的。
为什么他们有这样的演绎呢？
为什么他们有这样的演绎呢？
因为保罗在这里讲的是谈及耶稣和耶稣的复活的道理。
因为保罗是在传讲耶稣与复活的道理。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有没有留意？
有没有留意
保罗遇见哲学家？
保罗遇见哲学家，
他不是跟他讨论哲学，
他不跟他们讨论哲学。
有没有留意？如果我们今天说跟人谈道，要跟人家接触，要好像差不多要用回人家那套，保罗有没有用回人家那套？没有。
像今天我们这个传道的时候都要用别人的所认识的一套，在这里保罗呢有没有用他所当时所认那些一套呢？
你知不知道伊壁鸠鲁同埋斯多亚呢两派嘅哲学有咩特色咧？
这个伊壁鸠鲁和斯多亚这两个学派，哲学学派有什么特色呢？
第一批 Epicurean，
第一批伊壁鸠鲁，
佢哋主张系咩咧？
他们主张
人生最重要一样嘢，
人生最重要的
喜乐，
喜乐
pleasure， 喜乐，
喜乐。
而这个喜乐 pleasure 的演绎呢，
这个喜乐的演绎是什么？
不单是心理上的喜乐，
不知道是心理上的喜乐，
就是肉体上的喜乐，
还有肉体上的喜乐。
最简单的句，
最简单的句，
最紧要开心，
最关键的是要开心。
许冠杰那首歌，
许冠杰的一首歌，
最紧要开心，
最紧要是开心。
而这个斯德多派呢，斯多亚派呢，
这个斯多亚派呢
就更进一步，
更进一步，
享受啊快乐都不是最重要添啊，
享受快乐都不是最重要
啊，最重要有美善，
最重要是有美善，
有品格，
有品格。
于是乎怎样样啊，
他们会怎么样
啊？所以呢，有时我们未有在喜乐的时候未必有人格的了，
在喜乐的时候未必有人格了。
你知啦，有时喜乐好多方法可以使到自己都去有喜乐噶嘛。
很多方法都可以让自己喜乐起来。
高嘅品格又可以使自己喜乐嘅。
高的品格呢可以让喜格。
低嘅格都可以使到自己喜乐噶嘛。
低格的呢也一样使自己喜乐。
所以我妈成日都话我周身剪格，就系咁嘅意思咯。
所以做妈妈的时候是全身都剪。
即系其实闹我嘅啫。做埋啲衰嘢，你又好似好开心。
哎呀，所以你做了坏事还开心。
其实我都好少做衰嘢嘅，不过都有嘅吓。
其实我很少做坏事，但是还是有的。
所以这个他就说要求神去将你的品格提高，
求神将你的品格提高。
弟兄姐妹，
你
跟他谈到是不是要用这种方式去跟他谈呢？
你从谈到是不是用这种方式呢？
如果我们就今天的教会，很多人会说，哎，等我快点读多些哲学，就跟他们讨论他们的哲学。
如果当作为当今的教会呢，就说，哎，我多读一点哲学来跟他们讨论。
保罗说，我不跟你讨论这些东西。
保罗说，我不跟你们讨论。
保罗跟他讲耶稣，
讲
耶
稣
的复活，
讲耶稣的复活。
在这种情况之下，
在这种情况下，
这些人对于保罗的眼光当然是不同啦。
这些人对看保罗的眼光当然不一样，
因为是一种陌生的事情嘛。
因为是些陌生的事情。
弟兄姐妹，当有些事是你不识的时候，
当你对一些事情不知道的时候，
有人讲给你知，
有人告诉你，
通常有两个反应。
通常有两个反应。
第一个反应，
第一个反应，
拒绝。
拒绝，
这个大部分人的反应，
这是大部分人的反应，
是罪人的反应，罪人啊，
罪人的反应。
另一种的反应是什么？
另一个人反应是什么呢？
就是等一等，
就等一下，
等我再研究一下清楚先，
我再研究一下，
理解清楚先，
理解清楚一点。
谁是这样的性情呢？
是谁有这样的性情？
圣经很多的人物都是这样的，不过我想提出一个人物我们必须要认识的。
圣经当中很多人物有这样的性情，
因为圣
诞，但是提出一个重要人物是有这样的性情。
因为圣诞节来了，我们一定会提他的。
因为圣诞节来了，我们
那个就是耶稣的妈妈，
就是耶稣的妈妈，
玛利亚。
玛利亚。
每次天使跟他讲些东西，
每次天使跟他说，
说你童贞女生，即是怀孕生子。
跟他说童贞女怀孕生子，
他都拗晒头。
他就觉得很奇怪。
不过圣经怎么记载啊？
圣经怎么记载？
在路加福音里面。
在路加福音里。
经常这么讲。
经常这么讲。
他把这事藏在心里。
他将这事藏在心里。
反复思想。
反复思想。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有神生命的人呢？
有神生命的人呢？
不识的嘢。
不懂的。
听到之后。
听了之后。
去学，去想，去思想，去考究。
去学，去思想，去考究。
雅典的人就是这样，
雅典的人就是这样。
我们看一下，
我们来看，
来到这里第十九节，他们虽然听到有些这样的东西，他们都不知道保罗说什么。
到了十九节，他们说听了保罗所讲的都不知道是什么。
于是乎，这些人就带他去亚略巴谷那里，
于是他们就把他带到亚略巴谷，
然后就这样讲了，
就这样说，
他说你讲这些道呢，真是新的，
所以你所讲的那些道呢，是新的，
我们可以知道吗？
我们也可以知道吗？
知道这个就应该是明白吗？
也可以知道，也可以说明白。
我们可不可以明白多一点呢？
我们可不可以明白多一点？
因为你所这些事啊，很奇怪地传到在我们耳当中。
因为你这些奇怪的事呢，传到我们的耳当中。
我们愿意知道这些事是什么意思？
我们愿意知道这些事是什么意思？
弟兄姐妹啊，
弟兄姐妹，
真正想知真理的人，
真正想知真理的人，
是这样。
是这样的，
而这个亚略巴谷不是一个人来的。
这个亚略巴谷不是一个人。
知不知亚略巴谷是什么来的？
亚略巴谷是指什么呢？
亚略巴谷原来在当时雅典有一个的议会。
亚略巴谷是指当时雅典的有个议会，
专门研究各式的宗教题目。
专门研究各式的宗教题目。
又研究不同的新的事物。
又研究不同新的事物。
雅典就是这样的环境。
雅典就是这样的环境。
他们的人保持开放。
他人呢保持开放。
不识的东西。
不懂的。
去学。
去学。
但接不接受另一回事。
接不接受呢另外一回事。
你先学下。
先学
下。明白下。
明白。
当中讲些什么东西啊？
当中讲
是什么？不是我讲的。圣经讲的。
是圣经所讲的。
第二十一节那里有个括号的。你们本圣经有没有啊？
二十一号的经文呢是有一节括号。
Verse 21。If you have a Chinese translation, more probably you have a bracket circling verse 21. 如果你是英语圣经，不一定有一个括号的，不过或者它会转用 bold letter 去印的。
如果你是英文圣经呢，不一定 会有一个括号，但是它是用一个黑体字的。
是一个注释，告诉我知道一件什么事。
一个注释呢告诉我们这件事。
是作者路加写的。
是作者路加写的。
我们一起读好吗？
我们一起来读。
雅典人和住在那里的客人都不顾别的事，只将新闻说说听听。哦，原来雅典人有咁嘅习惯噶。
原来雅典人有这样的习惯。
逢识嘅嘢，
逢懂的事情的，
唔明白嘅事，
不明白的，
佢就会好似新闻咁样拎出嚟。
他们就好像将新闻一样的。
说说讲讲。
说说讲讲。
即系话咩啊？
说
彼此议论一下，
就彼此讨论一下，
探究一下，
探究一下。
我哋嚟到睇下呢段圣经，其实想讲啲咩俾我知？
这段圣经究竟讲给我们什么知道呢？
首先，保罗冇喺整个报道里边为自己预设一啲咩宣教嘅群体。
保罗之先前没有预测什么要有些宣教的团体。
神带佢去边度？
神带他去哪里？
他就去边度？
他就去哪里？
遇到啲乜嘢人？
遇到些什么人？
他就传道俾佢哋知道。
他就传道给他。
而保罗第一次，
保罗第一次
进入一个完全外邦人所组成嘅一个群体，
完全由外邦人所组成的团体，
叫做亚略巴古，
叫做亚略巴古，
同一班哲学嘅人士，
同一些哲学
传讲神嘅道理，
传讲神的道理。
呢个第一样我要学识。
这是第一样我们要学的。
唔好为自己去界定啲咩群体去报道。
不要为自己界定一些什么群体去报道。
传福音的对象就在你身边的。
传福音的对象就在你身边。
可能是你的仔女。
可能是你的儿女。
可能是你父母。
可能是
你
父母。
可能是你的配偶。
可能是你的配偶。
可能是你的朋友。
可能是你朋友。
可能是你的同事。
可能是你同事。
甚至可能在 parking lot， 一定是 first parking place，泊车的时候有个跌咗落地或者在路边行的人都可能是你的对象。
也可能是在停车场一个人，也可能是在路边走的人。
你做不做到随时去在上帝带的人就去跟他做福音的对象呢？
你可不可以从随时让上帝带的人你跟他去传讲呢？
第二样嘢，
第二件，
我们看看上帝这里打开了保罗一个很不同的报道的层次。
上帝打开保罗是很不同的一个传道层次。
以往仍然是停留在一个只是向犹太人在会堂里面传道。
以往呢只是在犹太的会堂里是传道。
上帝又加多一层给保罗。
现在加多一层给保罗。
就是一些非犹太人为主的群体。
就是非犹太人的团体。
就是因为他愿意讲上帝的道理，讲耶稣基督的复活，介绍耶稣给他知道。
就是因为他愿意讲上帝的道理，讲耶稣与复活的，让人知道。
这些人就开始改变咯，想听多点咯。
这些人就改变，想听多一点。
在这里我学识一样嘢。
在这里我学到一样。
传福音的对象。
传福音的对象。
是上帝预备。
是上帝预备。
不是你和我去使到他听你讲福音。
不是你和我，是使他去听福音。
听得清楚吗？
听清楚了吗？
那个人愿意听你的福音。
那个人愿意听你的福音，
听你讲解圣经的道理，
听你讲解圣经的道理，
是上帝的灵预备，
是上帝预备的，
不是你预备，
不是你预备的，
是他们邀请保罗，带保罗去到这个群体的里面，
是他们邀请保罗，带保罗去这个群体当中。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另外一样东西我们学习是什么呢？
另外一样我们学习了什么呢？
保罗有没有想到他自己的报道会进入到这个新的层面的里面呢？
保罗有没有想到他的布道进入到一个新的层次里？
我相信他不估到会去到这里遇到一班这样的人。
我想他不会想到他会遇到这样些人。
因为在圣经里面我们见不到保罗有讲过 他 设计跟着希望能够被人引进去到这个亚略巴古群体里面。
因为圣经里没有讲到说保罗希望是设计去到亚略巴古这个地。
但上帝摆他下去之后，
上帝摆他进去之后，
他就愿意主动将神的道理传开去给他知。
他就愿意将神的道理传开讲。
所以从这段圣经的当中我们看见，
在这节段经文当中让人看见，
保罗随时预备将道传开。
保罗随时预备将道传开。
怎样才可以做到随时将主的道传开？
怎么才能做到随时将道传开呢？
就是你平日有没有读经。
就是你平时有没有读经？
日积月累。
日积月累。
我曾经去过一个地方旅行，我就好喜欢那个地方。
我曾经去一个地方旅行，我很喜欢那个地方。
就是地下一些涟洞。
就是地下一些溶洞。
一样嘢咧，我想弟兄姊妹或者你未必知道我，或者可以同大家分享下，我系好中意地理学噶。
我很喜欢地理学。
为什么我这么喜欢地理学呢？
为什么我喜欢地理学呢？
其实原因是因为我很小的时候，
在我很小的时候，
我父母有一年带了我去桂林。
我父母呢带我去桂林。
桂林最大特色是什么呢？
桂林最大特色是什么？
看风景，是吧？
风景。
但是那次我很记得个旅行，带我们去一个叫做水帘洞的地方。七星啊，是吧？我不知道了，不记得名了。
那里有一个这个叫做水帘洞的一个地方。
它里面有一些叫钟乳石。
有个那些石头叫钟乳石。
你知不知道什么叫钟乳石啊？钟乳石呢，其实就是说有些地下水溶了地下的一些矿物质，然后一滴一滴这样去累积过百年、过千年、过万年，然后形成的柱状的地下的现象。
钟乳石呢，就是由那个像一由地下那些水滴将那些矿物质呢慢慢的溶滴，日积月累，经过千年万年的支撑一种一个状柱状的一个形状的一个东西。
我第一次见。
第一次见。
好靓。
很漂亮。
真的好靓。
真的很漂亮。
自此后我好中意啲窿。
自此之后呢，我很喜欢那些山洞。
即系自此后我好中意钻窿钻罅啦。
自此之后呢，就很喜欢钻那些山洞。
阿师母同我去夏威夷旅行。
师母跟我去夏威夷旅行。
我哋啲仔女仲细，不过我哋揸住架车。
当时孩子还小，我们开着车。
揸咗好远。
开了很远。
阿师母话：你其实揸咁远去做乜啫？去边度啫？
说你开这么远去哪里呢？
你知师母都是随住我咁样周山走嘅啫，系咪？
师母只是跟着我，是到处走的。
我话我想去睇个窿。
说我想去看那个山洞。
佢话咩窿啊？佢成日都觉得窿系一个窿咯，有咩特别啊？
他说这个洞有什么好看的呢？
因为我喺中学嘅时候好中意读地理学，我睇过有一个水嘅海边嘅岩洞喺夏威夷。
在中学的时候很喜欢地理学，当时有一篇文章是介绍一个水的岩洞是在更好是在夏威夷。
我亦都好想去睇啊！
我想去看一下。
去到嘅时候。
去之后。
我同师母爬落去。
跟师母爬下去。
啲细路又爬落去啦，我唔知佢记唔记得啦吓。
孩子们也爬下去，
嗰个
洞记得不？
入边可以坐一千人以上嘅 size。
那个山洞呢，可以容得下一千人。
你讲一句说话，那种回音直情好震撼。
那个回音呢，讲一句话呢，回音呢都很震撼。
但我想讲，每一次去呢洞，当我见到同样呢啲嘅水成岩嘅时候，
在每一个溶洞里，当你看到那个水成岩的时候，
就俾我谂翻，佢点样成为一条一条嘅柱呢？
就会让我想起它是怎么形成这样一条一条的柱子。
就是上帝落下来的水，雨水。
就是上帝弄下来的雨水。
渗透在地下各个层次。
渗透在地下。
溶解了某一些物质。
溶解了某些物质。
然后一滴一滴地累积而形成的这些岩柱。
然后一滴一滴地融成这些岩石。
这么美丽的东西。
这么美丽的事物。
是要经过年日。
是经过年月的。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我哋做基督徒一样。
作为基督徒一样。
我哋想传道。
我们想传道。
传得准确。
传得准确。
让人认识，透过我哋真系认识上帝。
透过我真的认识上帝。
我哋希望唔系人哋认识我翻教会。
我不希望不是人认识我而回教会。
冇意思噶，翻教会如果你唔认识上帝。
如果你不认识上帝，回教会没有意思的。
好多人翻教会啊。
很多人回教会。
唔认识上帝有乜意思啫？你翻嚟做乜啫？
不认识上帝，你来到教会有什么意思呢？
因为你要喺度讲清楚个道理俾佢知。
因为要讲清楚道理。
上帝嘅道。
上帝的道。
佢嘅真理。
他的真理。
好漂亮。
很漂亮。
点样你将呢啲咁漂亮嘅介绍俾佢知啊？
你怎么将这样漂亮的话语就告诉他？
上帝不断喂养我哋。
上帝不断地喂养我们，
让我们不断一点一点吸收上帝的说话，
让我们一点一点地吸收上帝的话，
然后我们慢慢去积累起上来的时候，
我们慢慢积累起来的时候，
原来我积累的结果，
积累的结果，
人家看见就是这么美丽，
人家看见就是美丽，
就好像那些岩洞里面的岩柱一样，
好像岩洞里的那些熔岩一样。
弟兄姊妹，保罗就是这样报道，
保罗就是这样报道的。
今天我们讲第一讲，
今天是第一讲。
怎样重塑我们的报道学呢？
怎样重塑我们的报道学呢？
不是靠什么事工，
不是靠什么事工，
而是重新让我们去了解上帝怎样带你走你每一天的生活，
是重新让我们去了解上帝是怎样带你每一天的生活，
而你自己怎样每一天都预备带着主的道理，
你自己呢每天都要怎么样去带着主的道理。
当上帝给你遇见一个人的时候，
当上帝给你遇见一个人的时候，
你就立刻将这个道理剖白给他知道，
你将道理剖白给他知道，
不用怕他不接受的，
不用害怕他不接受，
要接受的，
要接受，
上帝就会预备那个人接受，
上帝就会预备那人接受，
好像雅典的人一样，
好像雅典的人一样。
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报道学的最基本的原则，
这就是报道学最基本的原则。
让我们一起再次透过祷告求神给我们一个准确的报道的心态，
求神呢通过我们透过祷告让神让我们有一个准确的报道的心态，
就进入到我们每一天的群体里面，
进入到每天的群体当中，
然后将主的道理，
将主的道理
传给那些上帝已经预备好会接受主道的人知道，
传给那些上帝已经预备好接近主道的人知道。
再重新祷告，
让我们同心祷告。
亲爱父神，多谢你给到我们在今天这堂的信息里面，藉着保罗的见证给我们看到怎样去进行福音广传的工作，你给他进入到去他自己犹太人的社群，但是保罗亦同时间随着上帝你的带领去到一些非犹太人的社群当中，随时将主你的道理随时准确地传开给他知道，因为他知道上帝你与他同工，必定有你所预备的人听见主你的道理，他们会晓得回应。我们从雅典的经验，我们已经看到在当中保罗怎样去参与在上帝你的报道的工作状上面，求你让我们今天也好好掌握这个原则，免得我们只专注一些所谓今天的教会报道大计，而失却了原来上帝你摆在我们身边众多的报道的机会。求主你的帮助，我亲爱的父神，感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再次透过这段圣经，让我们明白到真正的宣教学应该是怎么样，原来是我们随时在你的带领当中，随时把我们所认识的主你的道理传到哪一些能够神你已经好好预备的人的当中，把真理准确传开。主，我求你让我们在这一方面有更高的属灵主宰，使我们能够敏锐地来到回应上帝你所安切我们所在的报道的地方人群，求你的帮助。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名求，
阿门。